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1月30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中共反人类罪的明证，死亡指标。然后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回不去的我的家。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共至少有3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架着您去您也不敢了，那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的时候，马克思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他只是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是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了哪里呢？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奠中心，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马克思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强迫他的仆人海伦生下了他的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坠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就是去下地狱啊。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啊。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接着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见证法轮大法好，中国百姓恭祝李大师过年好。2021年辽宁抚顺市至少143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78岁张云被劫持到辽宁第二女子监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国传统佳节新年是人们敬天拜神感恩的时刻。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民众，有的获得了家庭的和睦，事业的顺遂，有的摆脱了病魔的困境，甚至起死回生，见证了大法的殊胜与神奇。在大年即将到来的时刻，中国大陆百姓寄送贺信，真诚地恭祝李洪志大师中国新年快乐，支持法轮大法，支持大法弟子。一位女士说，婆媳关系是大家公认的难题，但是跟我修炼法轮大法的婆婆在一起，我觉得比亲妈还亲。我特别感谢李大师帮助那么多的人提高心性，我代表我们全家恭祝李大师新年快乐。山东招远一位青年说，李大师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脱离了病魔困境，手术成功，奇迹惊人。我现在无任何后遗症，正常生活工作，衷心感谢李大师。一位做生意的男士说，我父亲学大法，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他整天乐呵呵的，与世无争。我父母亲都是86岁的花甲老人了，他们生活都能自理，不用我们操心。我们姐弟们都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支持他们修炼。我做买卖，使用上面写有真相的钱，向人们传递真相，助大法弟子一臂之力。现在我们家庭和睦，买卖红火，感谢李大师给我们的恩赐，恭祝李大师过年快乐。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021年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当局各种迫害，总人数约143人，其中21人被非法判刑，18人被非法拘留，43人被骚扰，5人被非法起诉，13人被停发退休金，7人被绑架长期羁押，20名法轮功学员现在仍在狱中。现年82岁的余桂兰老人是抚顺市顺城区法轮功学员。2020年9月20号，余桂兰老人被绑架，非法抄家。2021年4月27号被非法判刑三年，现在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现年78岁的孙燕志老人是抚顺市东洲区法轮功学员。2020年1月9号，孙燕志被龙凤派出所警察绑架，晚上回到家中。一个月之后，孙燕志被抄家，武汉肺炎疫情期间被监视居住。之后接到东洲区法院准备在2020年10月20号对孙燕志非法开庭的通知，孙燕志被迫流离失所。2021年5月12号，孙燕志被绑架到抚顺市南沟看守所。孙燕志现已被非法判刑5年，罚金1万元，被非法关押在辽宁女子监狱。现年50岁的抚顺市新宾县法轮功学员王小明先生是新宾县公安分局在职优秀警官，因坚持信仰真善忍，修炼法轮功，屡遭迫害，2021年被勒令辞退。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现年78岁的张云老人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判刑三年。2021年12月21号，张云老人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张云与女儿董梅于2019年12月4号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到沈阳市看守所。张云老人一只眼睛已失明，另一只视力也很差，两周后回家。2020年3月12号，张云在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新东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多次骚扰欺骗。2020年8月20号，张云在车站等车，被新东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派出所，非法抄家，被监视居住。2020年12月24号， 张云被非法开庭后被劫持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张云老人曾经在2021年5月31号被沈阳市第一看守所试图投入监狱，在入监前做身体检查时，监狱拒绝接收。沈阳市第一看守所为了在年底前把张云老人投入监狱，在未通知张云家属的情况下，于2021年11月强制给张云老人做了两次手术。第一次给能看见的那只眼睛做手术，结果张云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一段时间里双目失明。接着张云又被强迫做了另一只眼睛的手术，做完手术后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隔离。2021年12月21号张云老人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3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纽约华人律师表示，我要向大法致以最崇高的敬意。2022中国新年，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感恩师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年，给人类带来光明与希望。在20多年反对中共迫害的过程中，法轮功学员们的和平理性与坚韧不拔赢得各国民众的尊重与敬佩。壬寅年新年将至，许多明白真相的人们希望通过明慧网表达他们对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及众多法轮功学员的敬意与祝福。纽约的华人移民律师叶宁先生向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功学员拜年，并向法轮大法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叶宁律师在新年祝贺中说，2022年中国新年要到了，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我有幸向法轮大法致以新春的祝贺，向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老师致以新春最真挚的祝贺，希望李老师红传的大法继续蓬勃发展。李老师红传真善忍的大法一晃到今天已经30年了，大家都看到，尽管中共集权政权对大法弟子打压无所不用其极，比当年法西斯纳粹还要残酷，还要恶毒，甚至发生活摘器官这么伤天害理的反人类的罪行，但是大法弟子不屈不挠，从血泊中站出来反迫害。借此机会，我要向法轮大法及大法师父致以最真挚的敬意。据明慧网报道，自法轮大法红传于世30年过去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坚忍和慈悲感动了世人，使他们身心受益。值此辞旧迎新之际，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恭祝师父过年好。常年坚守在多伦多唐人街真相点的义工臧爱霞女士，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今年70岁。臧爱霞自2009年来到海外以后，一直面对面跟民众讲真相，即使在疫情期间也没有停歇。她说，这是我的使命，每年都有从大陆来的留学生来到我们这里，明白真相后选择从内心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也就是做了三退。在此新年之际，我们全家恭祝师父新年快乐，谢谢师父。1996年走入法轮功修炼的索菲亚女士是一位高级研究和财务分析师，她说，末劫乱世之中入道得法，珍贵而殊胜，迄今已走过27个年头。我从原来对法轮大法感性的认知，到现在能理性地对待身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 深深感到修炼中没有捷径，修炼就是不断放下的过程。弟子幸遇大法，在人世中不再随波逐流，做好人，在乱象中守住心性不动，做更好的人，在末世中逆流而上，直至修炼圆满。在新年之际，弟子及全家恭祝师父新年快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073万。
下面是今天的时事评论。中共反人类罪的明证，死亡指标。请听时事评论，中共反人类罪的明证，死亡指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4日。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有各种各样的指标，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交通罚款有指标，税务摊派有指标等等。可是您知道吗？中共监狱、看守所竟然还有死亡指标，说简单点，就是要定期杀一定量的人。想想中共历来的政治运动，也不难想象这种灭绝人性的死亡指标是存在的。从当年的三反、五反、反右，一直到文革、六四等等，中共杀人无数。特别是中共过去强制推行的计划生育中，有近亿的腹中婴儿和已经临产的婴儿就被中共指标给夭折了。再看从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起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曾公开叫嚣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对法轮功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于是每个劳教所的死亡指标就这样产生了。这里仅举几个案例。法轮功学员陆信国先生于2003年10月的一天被上海市第三劳教所在仅一个小时就给活活殴打致死。事发当日被警察打得遍体鳞伤，而且已经无法行走的陆信国再次被警察唆使的劳教犯拖进了一个房间，打手们把门窗紧闭，把电视机音量开到最大，再用毛巾塞住陆信国的嘴巴，接着对其实施暴力殴打，最终导致陆信国死亡，然后劳教所匆忙将遗体送去火化。这个劳教所中队长向建中公然说，劳教所有死亡指标，尤其是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打死了他们也不怕。2007年3月北京奥运前，中共前公安部长周永康向全国下达了新一轮严厉迫害法轮功的命令。吉林省大安市政法委书记610主任刘云华在会上公开扬言，上边有令，奥运之前要杀一批。随后大安市警察绑架了吉林油田红岗采油厂职工法轮功学员沙乃义先生，第二天便将沙乃义迫害致死。据调查，沙乃义被绑架后一直遭恶警刑讯逼供，第二天下午警方制造了沙乃义从大安市公安局3楼窗口跳楼身亡的假现场，然后警方执意给沙乃义家属20万元封口费，将沙乃义遗体强行火化结案。其实大安市公安局3楼窗口较小，而沙乃义身体较胖，在有警察看守下，沙乃义是很难自己从很小的窗口跳出的。当时警察还假装送他去大安市第三医院抢救，医生检查时发现沙乃义五脏已破碎，满肚子都是淤血，什么也看不清，医生说这人早已死了。在明慧网以死亡指标查询，总共找到286个结果， 就是说，相当多的看守所、监狱对于死亡指标一事根本不避讳，直接威胁法轮功学员。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还有一句话叫做，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些因为残酷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人员的例子。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公安局长杨春月在官职奖金的利诱下，做了赤峰市610的头目，在赤峰定了多个死亡指标，并亲自指挥赤峰市各旗县区对法轮功的迫害，造成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包括周彩霞、郑兰凤等。没多久，杨春月28岁的儿子杨智慧开车钻入停放在前方的大货车底下，头盖骨被掀开，当场暴毙。杨春月的妻子痛苦得疯疯癫癫，还长了脑瘤。2014年3月，杨春月本人在骨癌的折磨下疼痛而死。再看另一起报应案例，原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法委书记李开文任职期间，积极配合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灭绝迫害政策，利用政法委职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整合徐州市公检法司一条龙，不遗余力迫害法轮功，筹划授意大肆绑架法轮功学员，下达死亡指标，暴力转化法轮功学员等，是徐州地区残酷血腥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主谋之一。正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2019年11月，据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李开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胡诗民曾经任职开封市司法局610办公室，市政法委、卫市县委政法委书记等职。2005年3月，法轮功学员张扎根先生被市大兴派出所恶警从家中绑架，被非法判两年劳教，但是仅三个月就在劳教所被迫害致死。这场虐杀竟然是为了达到胡诗民制定的死亡指标。现如今胡诗民遭恶报，身陷牢狱。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奉劝仍在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以及610人员，不要为一时的利益而让自己的良知泯灭。孟子说，人性之善也，有水之就下也。人性是向善的，除了努力行善避恶，没有第二条路。在这历史巨变的关键时刻，希望每一个人都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智慧而明智地保护法轮大法修炼人，给人退路就是给自己的退路。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中共反人类罪的明证，死亡指标。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讲讲三亿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现在有超过38000万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 我们为您讲一讲他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已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运动中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受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超过3亿8000多万的中国同胞要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风险，却可以在天灭中共时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也请您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当您与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时，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回不去的我的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 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回不去的我的家。
那是2008年1月26号晚上，北京的冬天异常的寒冷，一个知名乐队正在各地巡回演出，乐队的名字叫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他们创作的歌曲中有一首叫《我的家》。我的家是他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听众朋友，这就是这首歌的全部歌词。歌词虽然简单，但是在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这样的男女和声，伴随着轻快的鼓声后，再由女主唱唱出这简单的歌词，在不同的曲调变化里，却都同样洋溢着异常的欢乐与幸福。这是一首从心底所发出的简单的幸福的歌。这个乐队由三位成员组成，主唱叫小娟，吉他手叫黎强，而乐队的打击乐手和口琴师则是北大毕业的音乐才子宇宙。在1月26号晚上的演出结束后，已经大约是10点钟，宇宙和妻子开着私家车行驶在北京通州区北苑的杨庄路段上。宇宙是个高材生，在北大宇宙读的是法语系，他通晓多种语言，多才多艺，对诗词歌赋很有研究。他做鼓手是半路出家，1995年开始学的。宇宙这人干什么事都特别实在，学东西专心致志。在某天的练习时，宇宙突然开窍了，他发现打鼓要找一种身体的韵律，看似用力，其实却放松，仿佛武侠小说里提的四两拨千斤一般。而宇宙的妻子许娜，她学的是新闻，但写的一首好诗，画的一手好画，当时在工艺美术圈子里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宇宙1米8几的大个头，瘦高瘦高的，娇小的许娜挽着宇宙的臂膀，小鸟依人般的洋溢着满满的幸福。2008年年初，南方爆发了特大雪灾，北京的夜晚也是奇冷无比。当时为了迎接08奥运，北京各个主要街道上布满了警察和便衣，如临大敌一般。宇宙夫妻正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时被拦了下来，当车窗摇下，刺骨的冷风灌进了车里。随着奥运检查这冰冷的声音飘进车内之后，宇宙夫妻两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竟是他们夫妻最后一次的相聚。宇宙常说自己要笨鸟先飞，然而他人可一点都不笨呢。1966年出生于东北松原，宇宙11岁时全家搬到了长春市农安县。1985年宇宙考上了北京大学，他是他们县里那一年的文科状元。而许娜在长春出生，他们俩是道地的老乡，宇宙与许娜相识相恋了。多才多艺的宇宙为人幽默，人缘也特别好，家里时常会来一大帮朋友，特别热闹。朋友们说，日常生活中看似不苟言笑的宇宙，干什么事情都特实在，像个哲学家，可绝对幽默总是出其不意的带给人心暖暖的快乐。许娜喜爱画画，宇宙经常看着创作中的许娜， 许那画的静物和风景总带有超凡和灵动的韵味。而在1995年，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让他们夫妻接触到法轮功，未及30岁风华正茂的余宙夫妻俩同时开始了法轮大法修炼，他们在真善忍的实践中更加的相知与相惜。这段岁月清静而美好。随着修炼，余宙认识到好的艺术家不是为求名利表现自己，而应无私无我，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努力在表演中把自己忘掉，好让自己能达到人骨合一的境界。同时他也用心钻研乐器演奏，他把非洲的手鼓和西洋的架子鼓结合起来，打出的节奏别具一格。他还琢磨出很多办法模拟自然的声音。在舞台上的余宙特别忙碌，他时而诚挚地吟唱，时而吹奏口琴，琴声似山中流出的清泉，又时而在鼓手的那方寸之地魔法般变出不同的鼓声，或清风扑面，或流水潺潺，或浪花拍岸，或如电闪雷鸣。而妻子许娜也在修炼中明确地提升了自己的艺术能力。1997年他的作品作为得奖作品参加了文化部的中国艺术大展。1998年他也在中国青年油画展中荣获嘉奖。美术界的行家们品评说，他的画笔法纯熟，色彩质朴，从画中淡雅的野花、青青的草原和宁静灯光下的书桌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心中那份美好和平静。很多人都赞叹许娜的艺术天赋，但是许娜总是很认真地说，是因为修炼之后整个身心都变得很纯很正，她创作出来的东西人们才觉得有内涵。那时余宙许娜小两口琴瑟和谐，生活美满，在修炼上彼此督促，在艺术专业精进提升的同时，他们夫妻俩也乐于帮助其他的艺术家。当时在北京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家都希望自己将来能在演艺界有所成就，但是在娱乐圈里混很不容易。大家都知道有个名词叫北漂一族，就是指这一群为了自己对艺术的梦想而在北京漂泊的人。这些人生活很艰苦，他们夫妻就经常帮助这些处境艰难的同行们。他们把自己租住的房子免费给这些北漂们住。余宙夫妻还常常在经济上给这些漂泊在北京的艺术家们一些帮助。有一次家里来了个人，诉说了自己有多困难。虽然余宙两口子跟他并不太熟，为了帮助这个人，他们一下就从当月仅有的1000多元生活费里挤出800块钱给了对方，只给自己留下了一点吃饭的钱。朋友们说起余宙夫妻都说，他们两口子实在是都太善良了，只能用善良来形容，找不着别的合适的词儿。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当时，很多外地法轮功学员省吃俭用来北京上访，为法轮大法说一句公道话。余宙夫妻的家里就收留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工友，为他们提供临时的食宿。许娜每日除了给大家预备饭菜外，还在冰柜里放上许多雪糕，给大家解暑。那段时间的北京特别热，当时上访的学员很多，来来往往，余宙夫妻家里经常住着30-40名法轮功学员。1999年8月，余宙夫妻因为和法轮功学员一块练功和聚会， 被警察抓走，经历了严刑逼供，他们夫妻都坚忍地挺了过来，15天后被释放了。然而对他夫妻俩的迫害并没有结束。2001年，许娜因为把自己的住处借给外地来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居住，被中共判刑5年。这对幸福的小夫妻就这样被监狱冰冷地隔断了。在监狱外头，宇宙依然在舞台上努力地忘记自我，依然努力地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的鼓声依然流淌着清泉，拂过清风。而当思念与痛苦降临的片刻中，宇宙一个人默默地承受。而在监狱里头，许娜则正经历着严酷的折磨。许娜被关进了北京女子监狱，进监狱的第一天，监狱就给她分配了一般犯人一年后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她一天得做600双拖鞋的鞋帮子，而且每天只让许娜睡4小时。这是一种被称为熬鹰的折磨方式，白天让人大量的劳动，夜里又长期让人睡眠不足。再坚强的人都可能在这样长期的煎熬之中承受不住。然而承受着煎熬，瘦弱的许娜在劳累忙碌之余，对待每个人还是一样的好，即便是迫害她的狱警或是派来负责包夹她的犯人，她都是一样善意的对待。一段时间之后，人们都感受到许娜与众不同的这份善良，甚至私下里都想帮帮他。监狱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伙食很差，犯人不得不从监狱开的商店高价买一些补充食品，这被犯人们称作采买。许娜被剥夺了采买的权利，而那些被许娜感动的人们，在自己采买了速食面后，经常会背着狱警分给许娜一半。而许娜每次都会挑起一两根面条来，一边夸赞着好吃，一边把面条推还给同样也是面黄肌瘦的难友们。逐渐的，人们从许娜的行为里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监狱的头子们发现许娜有改变别人的能力，能够让所有和她相处的人都越变越好，这令监狱很惊愕，同时也头痛不已。监狱决定让许娜调换监区，在陌生的新环境里继续折磨许娜。于是许娜就被辗转进了许多不同的监区。然而每次当许娜被调离原来的监区时，那个监区的犯人们都已经舍不得许娜，哭着为她送别。许娜是瘦弱的，但是许娜也是强大的。许娜这样硬挺了一年多后，2002年底，监狱决定对许娜进行更为严酷的折磨。他们把许娜转到了三监区。三监区的区长是田凤清，这里是整个北京女子监狱里对待法轮功学员最恐怖的地方。在这里完全不准许娜睡觉，不让她洗漱，体罚她，把她两条腿双盘起来后把她捆起来，用这个姿势捆绑她很长时间。北京那时已经下雪了，就把她扔在雪地里挨冻。这样的迫害持续了一个多月。而讽刺的是，紧接着在2003年的年初，北京电视台以《人权最好时期，北京女子监狱如何文明执法》为主题，采访了三监区的区长。三监区的区长振振有词地表示如何尊重服刑人员的人格。一些被安排当吹鼓手的犯人，刚刚虐待完法轮功学员，就在镜头前大谈特谈北京女子监狱的人性化文明管理。而在同一时刻，许娜被4-5个犯人看管着，堵上她的嘴，不许她发出声音。听众朋友， 当您听到这些过程，或许会觉得难以置信，监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共要转化法轮功学员。什么是转化？转化就是不再让人练功，强迫人放弃信仰真善人。而至于用什么办法，江泽民下的命令就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可是如果让许娜放弃她的善良，是要把许娜往哪里转，又化成什么呢？经历了一个多月强迫转化的折磨，原本就瘦弱的许娜更虚弱了。但是监狱的目的并没有达成，许娜仍然坚强地维持了自己的信念。许娜接着被关进了所谓的单间，监狱的这些单间里关押的都是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而在许娜隔壁关着的是一名叫董翠的法轮功学员。董翠是医学研究生，北京顺义区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当时才29岁。有一天，许娜听到隔壁董翠被打和她痛苦的呻吟声音，于是许娜趁包夹她的人不注意时冲到董翠的房间，对着打手呵斥道：“不许打人！”紧接着许娜就被赶来的包夹们给强行拽走了。又过了没几天，董翠被带到楼下锅炉房旁边的平房浴室内，几个小时后，许娜在窗户边亲眼看到惨死的董翠尸体被人抬走了。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您是否觉得善良就会导致柔弱？或许您会觉得反抗就必然带着仇恨呢？如果您是这样想的，那接下来的故事，许娜会告诉您，事情不一定是如此的。董翠被监狱害死后，许娜说出了她看到和听到的，公开揭露董翠被殴打致死的事实。监狱长被吓得够呛，董翠的死是监狱长的心病，他就怕别人知道，所以许娜被马上隔离，再次被关进了小号。许娜不得不绝食抗争，又被监狱长期灌食。监狱中的灌食可不是防止绝食的人出现生命危险的医疗手段，而是另一种酷刑。但是许娜并没有因此被折磨倒，更没有放弃揭露董翠被迫害死的真相。最后她又被隔离在女监的一个空闲楼层里单独关押。即便如此，在坚持要求真相而遭受严酷迫害之后，许娜依然没有改变她的善良。一位曾经参与打死董翠的人后来被派去包夹许娜，在许娜身边后受到了许娜的感动，悔恨自己助纣为虐的行为，为了赎罪，他最终讲出了那天董翠在浴室里被活活打死的全过程和更多的中共监狱的残暴。听众朋友，许娜虽然瘦弱，但并不脆弱，因为善良从来不仅是表面上看得见的柔弱，坚定的善念拥有强大的力量，是能让人弃恶从善的力量。2006年年底，许娜要出狱了。当那天到来时，监狱外的宇宙依然是默默的，只是朋友会注意到她今天似乎格外的开心。一个曾经在那段时间初次拜访他们夫妻的朋友回忆说，初次见到宇宙和许娜夫妇是在一个冬季不太冷的午后，远远地看见他们夫妻二人穿着简朴别致的大棉衣站在一起，很文雅和谐。这位朋友说，许娜当时人还很瘦弱，但眼睛却很亮很有神。在谈话过程中，宇宙一直温和地在一旁倾听，偶尔插几句话。因为他俩看上去都非常年轻，这位朋友就问许娜：“你有多大了？” 许娜笑着说38岁。朋友又指着余宙问他呢，许娜答42。这时余宙认真地盯着许娜说，我比你大两岁，你38我就该42岁了吗？当时他俩那神情让当场瞧着的这位朋友忍俊不禁。这位朋友知道许娜在监狱里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交谈中怕碰痛他似的试探着问他的经历，但是善良的许娜并没有多谈自己，而是叙说着董翠被迫害死的经过，还有监狱里其他同样遭受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至于余宙，那天他谈到的也不是自己，他谈的最多的是他的老岳父许娜的父亲。因为监狱为了折磨许娜和他的家人，经常长期的不让许娜家人得到女儿的任何音信，所以许娜的父亲一位文联画家在漫长的痛苦煎熬中一直担心许娜会被迫害死，老人的心是紧缩着度日的。余宙对许娜说，你被关的5年，你父母痛苦的不行，他们也不容易。这对心里总是装着别人的良善夫妻在5年后终于相聚了，消失的幸福又再度回来，才华洋溢的小两口开始绽放着他们的光芒。2007年，余宙所在的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和国际著名音乐频道 Channel V 签约，而且他们乐队被誉为2007年不能错过的民谣组合，他们的歌声被称为2007年最温暖的声音，而许娜则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免试录取为研究生，并在2007年以优秀作品奖入选首届中国青年百人油画展。许娜以前的作品之前就让台湾一位画商收购一空，现在她的一幅油画作品在香港售价要几万元。只是让人悲伤的是，这些幸福竟只有短短的一年。2008年1月26号晚上，这对夫妻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就被警察以奥运检查为名拦下，当发现余宙夫妻是法轮功学员后，当场就把两人抓到了通州区看守所。11天以后，也就是2月6号，正好是大年三十，余宙在北京的家人接到通知，当家属赶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时，只看见余宙的尸体被白色的单子覆盖着，面部还戴着呼吸罩，腿部已经冰凉。这一次，阻隔这对善良夫妻的已不再是监狱，生死两隔的小两口再也无法相聚了。余宙从被抓到通州区看守所到去世才只有短短的11天，面对家属的质询，医生一会儿支吾说是因绝食而死，一会儿说死因是糖尿病。为掩盖罪行，看守所逼迫家属同意立即火化遗体，否则就以闹事的罪名围起来。可余宙的亲人坚决不同意火化，并要求尸检。通过父母请的律师，许娜也终于得知了丈夫余宙的死讯。即便许娜自己仍在被关押中，她依然没有屈服，要求知道真相。许娜把余宙被迫害致死的案情向检察院申诉，要求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并要求为余宙办理后事的权利。但是中共最后仍连丧事都不让许娜参加。2008年年底，许娜被判刑3年。一直到今天，中共仍然持续地对许娜进行不同的迫害。在2020年7月19日，许娜被北京顺义区空港派出所警察带着国保人员绑架，截止到2020年年底，许娜依然下落不明。这么多年过去了，余宙的尸体依然躺在冰柜里，等待着真相大白，等待着罪人伏法那天的到来。 听众朋友，08年的那场南方大雪是一场异常的大雪。异常的大雪冰封了人们惯有的一切，进而对世界产生了困惑。今天关于余昼与许娜这对璧人悲泣的故事，是不是也让您因此有了些感伤？但是我们猜想，不论余昼或是许娜，他们都会希望您在他们的故事中不仅看见悲泣，还看到了对善良坚持的力量，以及对真相坚持的勇气。乌云不会总遮了天，当冰雪大地重现绿意，当青天再临时，希望那时我们每个人都能无愧于心。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净月，请听歌曲《法轮圣王》。
法轮圣王驾世来，救度众生慈悲为怀，救人的法正在弘传，当今世界人神同在。万王之觉着风采，踏着如意真理而来，转动法轮再造藏语，万古天门已经打开，万古天门已经打开。在召唤，万古机缘不会再来。万王之王，觉着风采，踏着如意真理而来，转动法轮，再造藏语，万古天门已经打开。天门已经打开，万古天门已经打开，已经打开。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就是农历除夕， 心语提前祝您除夕快乐，新年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